你知道来到教会啊，是神的殿，我们都请弟兄姐妹给安静的啊进入神的殿，在教会中，我在圣殿当中保持安静来亲近神。那很多教会都有这样的教导啊。有一次呢，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在教导孩子们说，你们到教会的时候啊，你们要学会安静，不要吵闹啊，不要到处乱跑。然后呢，那老师就问学生们，小孩子们，就是一些老师问这些小孩子们，他说，我现在要考考你们，你来告诉我啊，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你们一定要保持安静。那有个孩子就回答了，老师我知道，我回答，老师让学生说，他说我知道大家都在睡觉。我想这个孩子至少跟妈妈一起到教会当中敬拜，特别是听讲道的时候，很多的父母都在睡觉，所以这个孩子心中有这么一个印象，对吗？所以到教会当中保持安静是对的，但是最好不要睡觉，但是如果想睡觉，你就不要打呼噜。今天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一个充满圣灵大能的这个书卷啊，《使徒行传》。也可以叫做圣灵行传，是讲上帝的灵，上帝自己在教会中怎么来运行，怎么来工作。耶稣在世上只有33年的时间，那上十字架之后3天以后他复活，那复活之后四天世上行走，教导门徒关于天国福音的奥秘，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等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什么呢？等圣灵从天而降，圣灵要把能力赐给你们，所以你们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去传福音。所以门徒们就在耶路撒冷等，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像风像火一样临到整个教会，本来就那么10几个人，100多人，可教会如今传播整个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教会。我们感谢主，是神的工作。那早期教会是充满着这种大能，那弟兄姐妹有爱心，圣灵运行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生命有明显的改变，众人蒙大恩。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告诉你，在早期的教会里头，不但人数不断的增长，那教会的神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那同时呢，教会弟兄姐妹的属灵的品质也在成长，量在增长，值也在增长。到什么程度呢？弟兄姐妹祷告啊，读经啊，团契啊，不仅仅如此，圣经这样讲一句话，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在美国讲这话比较容易，对不对？这毕竟是世界第一富国哈，你失业了，你没有工作了，你还有这个社会啊保障金，没有问题。可是古代好多人没有工作，是奴隶。教会当中有人有钱，有人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钱的、富裕的，帮助那些缺乏的人。所以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你看教会数量在不断增长，而且呢质量也不断增长。所以今天呢，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就注意一下，看看神是怎么样恩待这样教会。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到圣经啊，你有圣经你就翻到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我们从32节开始读，然后读到5章第11节。那我先读这个32到37，然后到5章第1节呢，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把后面的11节读完好吗？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不是三心二意的，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东西是他自己的。那这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是我的，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大家非常的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如何敬畏神，生命怎么成长，每个人说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蒙大恩，内中没有一个人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啊，这不是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是强迫的啊，是要成功，那这儿说大家自愿的，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是利未人，他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巴拉巴意思就是勇气之子或者权威子。他由田地也卖了，把嫁人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下面读这个啊，彼得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天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所主吗？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天地的人都甚惧怕。做这段经文，你心中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让我们一起来啊，思想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中心，也是我们敬拜的中心。主，你在观察，你在观望，你在查验我们的敬拜，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敬拜者。我们的心此刻向你敞开，我们的耳朵向你打开，听我们心说话，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教会数量要成长，如果教会永远数量不成长，那教会是死的。只有两个人，那就不叫教会。那教会不但数量成长，生命要成长，质量要成长，属要成长，这讲的就是生命。说你要成长啊，你要成长讲生命，你不能对石头说你要成长啊，不可能。你不能对一个死的电话杆说、电线杆说你要成长啊，他们有生命。讲成长是讲有生命的东西。一个孩子可以说你要成长，一棵树可以说他要成长。说成长对每个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但是你成长的时候，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有没有特征呢？那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啊，也跟随耶稣很多年了，你生命成长有没有一种记号是你自己知道的？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你晓得不晓得你自己在成长？我这儿有一句话说，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跟永恒的上帝开始挂钩了，开始连结了，连在一起了。就像今天我们领受的饼和杯，这个饼是主的身体，你跟主的身体连在一起，你跟永生的神连在一起。那与神连接在基督里开始成长，你有生命的，有上帝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你开始成长的。没有生命你成长什么？那下面有个问题，当你成长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记号让你辨别自己是成长的？我问大家，你说我在跟随耶稣十年了，我有没有成长？你说我不知道，那这儿有个记号帮助你那知道是不是成长。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呢？第一个记号只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财和物。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上帝给你很多的祝福，有财有物，有田产，有牛羊，有银行的账号，你怎么看待神给你的财物？那这是一个记号。如果这个财务紧紧的抓住你，控制你，你是财务的奴隶，被财务紧紧的捆绑，你的心整天被财务所占据的话，那是一个记号。记号是什么？你里面的生命要么是没有，要么呢很脆弱。你看重的是这个世界，财务就像一个大的石头一样，把你紧紧的绑在这个世界当中。那属灵的生命是什么？你不但是爱这个世界，你更爱一个永恒的世界。所以对财务的看法跟世人不一样，你的财看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你的财务所拥有的，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漂亮的房子，给我们漂亮的居所，漂亮的汽车，我们感谢主。但是你不为这些东西所支配，你紧紧抓在手中不能放出去。那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呢？哎，你的爱心开始增长。为什么？神就是爱，你跟神连在一起， 你的爱一定会增加的。你远离神，你里面的爱可能有，但是没有根，没有基。所以这两个记号很重要，一个是你对财务的看法不同了，第二个你的爱心开始增加了。这是谁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人，他叫巴拉巴。那巴拉巴就是这么一个人。巴拉巴是什么人？巴拉巴是海外的犹太人，就像我们出生在美国的 ABC， 他们生在美国，不是生在台湾，不是生在中国大陆，他生在美国，他生在这个塞浦路斯，他是海外的犹太人，他是尼维人，作为尼维人他不应该有财产的。但是后来犹太人，你知道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流浪在世界各地，尼维人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所以他们自己经营，所以他有了自己的田产。他有了田产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田产看得相当淡，不是说你不要田产，不是说你不要有银行账户，不是说你不需要有财富，感谢主，但你怎么使用这个财富？巴拉巴就是不一样的人。巴拉巴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在使徒的脚前，因为使徒是当时教会的领袖，放在他的面前，让他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教会当中没有缺乏，是因为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爱心。教会是家，跟这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你看你周围的朋友，每个人把自己的财产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有的人是一毛不拔，非常的吝啬，财产就是他的生命，但是财产你知道的，它的有用期很有限，有一天财产毫无用处。所以这个巴拉巴把一部分财产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他跟神连在一起，他知道物就是物，物不是永恒的，财物不是永恒的，财物是用的，我们不能让财物来控制我。所以巴拉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跟神的爱连接在一起，上帝有着爱进到他的心中，爱透过他领导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个人还有个特点，这个人在教会当中他喜欢呢帮助别人，安慰别人，鼓励别人。你知道有些人你见到面的时候，你想躲着他，对不对？他讲话刺人，很自私，很吝啬，你躲着他。但是这巴拉巴不一样，人们喜欢他，你心灵下沉的时候，他可以来鼓励你，提升你。当你心灵悲哀痛苦的时候，他陪在你的身边安慰你。这巴拉巴结果呢，人人都知道他。那使徒就说，哎呀，这个弟兄，这个巴弟兄很好，我们称他为巴弟兄啊。这个巴拉巴，这个弟兄很好，他名字叫约瑟，他名字叫约瑟，原来的名字叫约瑟。那使徒说，你这么有恩赐，这么有爱心，像服侍众人，关心别人，关心众人，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叫约瑟，现在不叫约瑟，我们给你改个名字，你叫巴拉巴。所以巴拉巴名字是这个样子来的，你知道吗？就巴拉巴是一个有恩赐的人，是一个把知道生命是怎么成长的人，他怎么看重财务，怎么爱弟兄姐妹，他被生命充满，怎么在教会中帮助众人，这是巴拉巴。所以弟兄姐妹，而且呢，他巴拉巴实际上告诉我们说的，巴拉巴有个特点，我帮你，我关心你，我爱护你，我不是求你来称赞我，如果奉献给你，我爱你，我帮助你，如果我生命不成熟的话，你不感谢我，我心中就是伤害了。弟兄姐妹，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我帮你，我爱你，也不感谢我，要称赞我一下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做人哈，不要失去人的味道，人家帮你应该是感谢，对不对？应该是感谢，这是人之间交往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应该感谢。但是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关心别人的时候，你心中如果有一个目标，你的期待就是说，你要感谢我，你要称赞我，你要报答我，这种人是求人的荣耀，人的称许。巴拉巴不是这样的，巴拉巴说，我所做的一切是给神看的，只求神的喜悦，这是巴拉巴。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马上我们到另外一个经文，刚才我们讲的，除了巴拉巴以外，还有一对夫妇叫什么名字？男的叫什么？男的叫什么？亚拿尼亚。太太呢？啊？撒菲拉。你知道这一对夫妇哈，我们叫做亚太太、亚先生，好吗？因为名字不好记啊。亚太太、亚先生，哎，他也来到教会。你看不是两个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一边是巴拉巴，一边是亚先生、亚太太坐在一边。他们也站起来唱赞美诗，也到教会来敬拜。哎，现在看众人有爱心，他也想加入这个教会，来到教会当中。牧师说：“你不要来。”那牧师没有这个权柄，对不对？他来了，欢迎您，欢迎您，请你进来。他来了，跟大家一模一样的，表面上看不出来， 亚太太亚先生跟八弟兄之间有什么区别，你看不出来的，你一点看不出来的。但是八太太啊，这个对不起啊，追的夫妇他不一样，他的财务看得非常的重。他众人都在奉献，按照别人我不能搞一点，不好意思吧。哎，他把房产也卖了一部分，比方说他卖了500块钱，他捐了200块，然后告诉使徒，使徒啊，彼得，这是我变卖所有的财产都在这儿了，我卖了500块，我现在呢把所有都放在这儿了。其实他留下多少，留下300。这时候彼得马上就说了，彼得讲了两句话，他说你卖不卖田产，奉献不奉献，是你自己的决定，教会没有强迫任何人，上帝从来不强迫任何人。第二个，你即使卖了500块，你告诉教会，我只能，我卖了我的田产，但我只能捐100块，那完全由你决定。所以当时这对夫妇就被圣灵击杀，当场断气死亡。所以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心中觉得怎有这种事情，我后面会讲，会解释，会解释的。这儿的问题，弟兄姐妹，不是奉献的问题，不是奉献的问题，是欺骗的问题，是欺哄圣灵的问题，是作假的问题，是作秀的问题，是假装的问题。说来到教会以后，我假装我跟八弟兄是一样的，我也很属灵，我也很有爱心，我也很奉献，假装。那所以这儿圣灵劫杀他，不是因为他奉献少，因为上帝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对不对？人家好歹来奉献100块钱，你还要劫杀人家吗？那他没有，问题不是奉献的问题，问题是他内心深处那个假的问题。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这儿有几句话在这儿，他既爱财，财比上帝更重要，比人更重要。弟兄姐妹你记得啊，如果一个人爱财爱物的话，周围我们很多这样的人，他同时呢还爱人的称赞。比方说我很有钱，我家里有田产，我银行有账户，我有钱，但我很爱财，财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扒我一根毛我恨你3天。比方说啊，心中讨厌把财看太重了。但是这种人呢还爱别人的称赞，喜欢人家奉承他，承认他，赞美他，歌颂他。如果一个人既爱财，如果一个人同时爱别人的称赞，他第三个特点一定有的，那是什么？要庄稼，一定要庄稼。我又爱财爱财物，又爱别人家称赞我赞美我，我怎么办？我又要把钱拿出去，但我想你称赞我怎么办？庄稼咯，庄稼表演欺骗。这就是亚太太和亚先生的大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正好有个问题啊。教会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八弟兄八老八，一种人就是亚先生跟亚太太，有这两种人，这两种人你是看不出来的。每个人到教会中都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的，牧师看不出来，长老也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我今天讲这个回家去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从此以后就辨别啊，那是八先生来了，啊，那是亚太太来了，你千万不能这么说的啊。圣经是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自己啊。我问大家，你当初来教会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你最先遇到的是八弟兄还是亚先生和亚太太？那见到的八弟兄的请举手，感谢主啊。当初你信主的时候是这么多的八弟兄触动你的心，你觉得这个人诚实真爱，没有伪的，没有假的，没有骗的，没有表演的，他是个心中有爱的人。但是你知道生活当中还有亚太太跟亚先生这样的人，亚拿尼亚这样的人，他很造作，很假，神爱你啊，就没有下文了，神祝福你啊，后面呢就没有人，搞得很假很虚，在表演啊，在表演，在装假。这种人伤害很多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人不来教会，恨基督教，恨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他的身边有了几个亚太太跟亚先生。我们中间遇过这样的人请举手啊，只有两个，感谢主，其他人没有遇到，没有受到伤害，感谢主，很好。弟兄姐妹，一个人假装，一个人伪装，一个人假冒伪善，一个人表演，他伤神经，伤上帝的心，也伤众人的心。你现在德国你知道吗？德国一小男孩子，这个犹太人 他的爸爸是经商的，他们自小呢去犹太人的会堂，按照犹太人的教规来生活，你知道犹太人。那后来他们全家搬到另外一座城市，那个地方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只有教会。那怎么办？要在这个当地生存下去，他必须去教会。因为德国你知道基督教国家几千年时间，对不对？那怎么办？那个先生呢，那个父亲就带着全家人去了教会。那教会当然欢迎他们，那全家人就很震惊，他爸爸妈妈，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犹太人，我们去犹太人会堂，我们不去教会了。那爸爸怎么说？儿子啊，我并不是真的信，我是为了我们经商方便。这个孩子绝对的失望，听了爸爸这话以后，爸爸原来是这个两面三刀的人，是一个假装信的人，是一个内在不诚实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作秀的人。这个男孩子对爸爸失望，对周围人也失望。这个男孩子是谁呀？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就弟兄姐妹，一个爸先生，一个爸太太，你真的有这样的人，他会绊倒别人。我想问大家，如果教会里都是爸先生啊，爸弟兄，这个教会怎么样？如果教会里面全是亚先生跟亚太太，教会会怎么样？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你是哪一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去不要用我今天讲的道来指责你家里的人，你身边的人，从此以后说某某人是爸先生，某某人是亚太太，这话不能讲。但是你问问自己，我是哪一种人。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这里头不是叫我们来批评别人，让我们指责别人，圣经是叫我们更深一点来看这个世界的许多的事情。为什么他是那么真诚的爱上帝？那对人有真诚的爱，里面有诚实，不作秀。为什么罪里夫妇他是非常的假，假装欺骗、作秀和表演？为什么？圣经说你更深一点看，你不要只看负面的形象、表面的形象，更深一点，原来后面有两种灵在背后。那我巴不得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记得，你看这个世界，除了物质以外，除了空气以外，除了看不见的电子、粒子之外，分子什么都在这之外，那还有个灵，一个灵在这儿。那问题是圣灵呢，还是撒旦的灵？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个话，这个世界有两种灵在这运行，要么是上帝的灵，要么是什么？是撒旦的灵在这儿运行。那圣经告诉我们，亚拉利亚他的夫妇，当彼得看穿他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讲的一句话是什么一句话？大家记得吗？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为什么撒旦充满你们的心呢？你看这位夫妇表面上是撒谎、欺骗、作假、作秀、表演。你知道法利赛人就是表演的意思吗？对不对？他要表演、作假，他的背后有更深的原因在背后。他受什么灵来控制呢？受撒旦灵来控制。亲爱的弟兄姐妹，巴拉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个得救的人，你一定有圣灵；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没有圣灵。圣灵一定在你的心中，圣灵一定在你里头工作。圣灵在你里头做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做什么呢？第一个，圣灵要光照你，看到你不是个完美的人。如果你对自己要很诚实的话，你就明白你不是个完美的人。我对自己诚实，我知道我自己不完美。有的时候我们身上有点亚先生和亚太太的特质，有没有？有点啊，对不对？我不是每个时候我们都是说 perfect 非常的诚实，有的时候我们讲话里头可能是有假装的东西在里头，我们做事里头有假装的东西在里头，有表演在里头，对不对？圣灵在你里头光照你，就让你看到自己，哦，原来我跟亚先生跟亚太太差不多。但是圣灵不是要打死你，要击杀你，不是的。所以说孩子啊，你要悔改，你要悔改。圣灵你要悔告诉我们，你要悔改。有的时候我们在过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很会假装的，没有一个人不假装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爱是100%的纯的，没有的。这是为什么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越是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原来我们身上还是有亚先生跟亚太太的特质。但是神没叫我们断气，没有击杀我们，为什么？让我们悔改。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悔改，不是要审判我们、击杀我们，圣灵是让我们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圣灵的工作。不但工作，圣灵在我们里头有个目标。什么目标啊？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头有什么做什么工作吗？圣灵住在你的里头目的是干嘛？为什么？ 圣灵在你的里头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标。有人说圣灵充满我，让我觉得好舒服啊，我感觉好舒服哦。I feel very go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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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你被圣灵充满，可能感觉到很舒服，但是那不是圣灵的主要目标。圣灵在你的工作干什么？让你成为小基督人，小基督人。圣灵在你的时候是让你成为基督人，像基督一样。就是圣灵领到我们的时候，是帮助我们看到自己不完美。哎呀，主啊，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哦。从而帮助我们成圣，追求成圣，让我们成为小基督人。这是圣灵在我们的工作。那撒旦呢？那不一样。所以亚拉利亚跟撒菲拉这两个这对夫妇，他们的心中是什么问题呢？他们的心思向撒旦打开了，向撒旦打开了。撒旦来充满他们的心，那怎么可能呢？大家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一件事情，这对夫妇爱财，爱人的称赞，还有欺骗，而且夫妻串通好的来作秀，来欺骗，不是偶尔的，串通好的，想好的来欺骗，这是什么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问题？撒旦时刻在诱惑人。圣经上讲的，你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撒旦试图得到基督徒，他把你心中放了很多的意念。哎呀，我这个500块卖房子卖了500块，如果我全奉献的话，那我不少了500块吗？但是呢，我不奉献不行啊，周围人都奉献呢，我不奉献不好意思吧，怎么表示一下？那我奉献200块吧。可是人家都是把房子卖了以后给教会的。哎，撒旦弟兄们开始工作了，那你为什么不装一下呢？这是他根本的原因在背后，他的心想撒旦打开之后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你看问题是不能看现象，你要看到后面还有一个灵在背后在引导别人。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呢，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当一个人装假作秀和伪善的时候，这表示他什么？我没有信心，我装着我有信心，那从此就有一个问题，我就不想再追求信心。如果我没有爱，可是我装着有爱，从此我就不想悔改，反正我装下去了。如果我不敬畏，我装着敬畏，从此就不知道悔改。所以我这儿有句话在这儿，你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装假作秀伪善表演，是表示不愿意悔改，我装下去。圣灵在你的心中让你悔改，但撒旦在你的心中说你走你的路。他不向圣灵敞开，不求改变自己的生命，他是拒绝生命的成长，那这是他的问题。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巴拉巴他很清楚，他很清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吃住基督的话。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一节上面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善行在人前，追求人家对你的称赞。那这对夫妇恰恰是如此，追求人的称赞，又舍不得财物，所以通过欺骗、作假、作秀来欺骗主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第三点，我请弟兄姐妹记住第三点，当一个人对神不敞开的时候，他不能对神真诚的时候，他不能对人也真诚，就他骗上帝欺哄圣灵，他也欺哄使徒，他对自己也不真诚。为什么？他违背自己的良知在做事情，是不是？说但是人无法欺骗圣灵，人可以骗人，但是不能骗神。你看这两个人表面是一样的，对不对？巴拉巴这是撒菲拉，表面上是一样的，他可以欺骗人，但是不能欺骗圣灵，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你心灵深处一切的奥秘都参透。当我们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现在回答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一对夫妇把田产卖了，把一部分钱财放在使徒的脚前，结果彼得居然说你欺哄圣灵，他当场断了气。我们中间第一次听到这个圣经教导的时候，觉得很惊讶的，请你举个手。你看这么多人呢，你们觉得上帝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见怪不怪，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真的是 这点小事我们周围到处都有，对不对？哪个不撒点小谎，哪个不骗别人呢？这个时代你要经商不骗人，你还挣钱吗？那好多人就这种逻辑，对不对？很多人就这种逻辑。你说现在上帝是不是太过分了？弟兄姐妹，你说上帝太过分，现在举个手。哦，你不敢，其实你心中是怎么想的？如果我第一次做这个经文，我也认为上帝太过分了，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如果你没好好读圣经，你觉得真的上帝太过分了？就这点事情，两条人命就没有了，哪有这种事情啊？是吧？那有一天有人问我，他说：“你这个彼得怎么知道人家欺骗呢？你彼得怎么知道的呢？”那有人说啊，是这个，主要是亚太太大嘴巴，他做了什么事情马上就讲出去了，所以呢彼得就听到了。那这是人家说是亚太太干的坏事啊。那有人说不是这样的，你讲错了，在当时他们交换这个房地产的时候，他不是有房屋凭证吗？有人偷了一份给使徒了，那这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那彼得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圣灵参透万事，把这个奥秘向使徒显明出来，说使徒知道这个人，说使徒在宣判的时候不是使徒击杀他了，不是的，不是彼得杀了罪的夫妇，而彼得在宣告上帝的罪夫妇的审判。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上帝是不是小题大做了？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我真的有个重要的问题在这儿，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儿有句话，请大家一起跟我读，读过以后我再解释一下好不好？来，你觉得惊讶是因为你离神相当的远，对神的圣洁知道甚少，对人的罪也相当迟钝，周围到处都是假装、作秀、表演、欺骗、假冒伪善，你已经见怪不怪了。你惊讶是因为你习惯在人的层次上看一切，你离上帝相当的远，不能从神的角度看一切。我们在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像大染缸一样，我们掉进这个染缸里头呢，我们跟世界的颜色差不多，我们觉得撒点谎算啥，欺骗算个啥，骗人一下算什么？那这是我们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你讲这么惊讶，我就是惊讶，我就惊讶。从人的角度看，我就是惊讶，我非常惊讶。为什么不惊讶？对不对？我为什么不惊讶？我是个惊讶。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中套啊！比方说，我刚才王牧师叫我举手，我举手了。现在你说我离神很远，我其实离神不远，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啊。那这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人不把罪当回罪，不把欺骗当个欺骗？为什么？大家想想这个问题这儿，我再请大家想一想，我看这段经文里头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词。路加提教会是第一次在这儿提到教会，这是在第十一节，全教会人听见以后都恐惧。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头，在我们的教会里，如果我们教会10%的人是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你觉得教会怎么样？10%就是怎么样？小丹就是怎么样？10%问题有点影响，影响不大，对不对？那在10%人身边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太虚了，太假了，太装了，太会表演了，那问题还不是很大。如果我们的教会里有80%的人都是亚先生跟亚太太，你觉得这个教会是不是教会？是不是？如果我们教会90%都是亚先生亚太太，你说这个是不是教会？是不是教会？亲爱的弟兄，你是不是教会？我还能信任你吗？你还能信任我吗？我不信任你爱我吗？你还爱我吗？我都不信任你，我能爱你吗？你不信任我，你能爱我吗？如果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光呢还是黑暗呢？你说上帝该怎么做？你说上帝没关系，没关系，继续。那是教会刚刚成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教会一开始就是如此，今天教会还存在吗？早就不存在。就像你结婚的头天晚上，第一天晚上你就开始假装，就开始骗，你说你这个日子还能过下去吗？你还有婚姻吗？没有婚姻。现在今天要明白这个真理，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站在人的层次上看问题，我们觉得上帝太过分，是因为我们也习惯了周围这是欺骗，这是作秀，这是作假，就是假冒伪善，我们周围到处都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为什么我们心里渴望一个教会，你们是干净的。如果这个教会充满这些人，你愿意来吗？愿不愿意来？我想你不会愿意来。你要知道上帝的心，圣灵在你的里头是洁净你，你的里头成为圣灵的殿，洁净了。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个对神诚实的人，对人真诚的人，这个教会才叫圣洁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问大家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刚才问过大家了，上帝圣灵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记得，上帝圣灵教会它主要目的不是这个建筑物，神给了我们这么漂亮的建筑物我们感恩。上帝圣灵教会不是因为这儿有个王牧师，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五个长老这个执事，不是因为主日学，不是因为我们有饭食，这都是教会中不可少。但上帝圣灵教会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让教会里的每个人，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里头，让教会中的每个人成为小基督。小基督，你看到一个叫小基督，如果这个人不成为小基督，他就成为小什么？这话 好重啊，我这么讲的对吧？如果我们每天都是撒菲拉亚拉尼亚，这个教会就悲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悲哀了，我也不想来了，我劝你也别来了。但是问题，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你希望这个教会这个什么样的教会，你希望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希望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尽管我撒谎，我欺骗，我伪善，我也不希望那个人对我撒谎，对我欺骗，对我伪善，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为什么不从我们开始呢？因为上帝就是信实，上帝就是诚实的上帝，上帝是透明的上帝，圣洁的上帝，圣灵在我们那里头要建造我们，让我们像小基督人一样。所以这个教会，我抱着每个弟兄姐妹明白，我们对神诚实，对自己诚实，对人真诚，这个教会怎么慢慢变得圣洁起来。有的时候我回去看我自己不完美，那我就悔改了，我就悔改了，我就悔改，不装了，装没有意义，我要见神，我不装，我就悔改。神不会叫我们马上断气，不会。所以下面一个问题，今天我讲这段经文，当时这位夫妇就被圣灵击杀，当场倒在地下，很快就死了。你怕不怕？大家怕不怕？怕的举手，不怕的胆子很大。我是怕的。有的人是不怕，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2000年过去了，我看教会也没有人当场死，也没有。如果当场就死的话，教会全是诚实的人，对不对？那保罗就不会说爱人不可虚假了，对不对？那这话不是多余的吗？说明教会有很多爱人蛮虚假的人，保罗才这样教导吗？那既然爱人虚假的人，为什么他还在呢？为什么圣灵不击杀他呢？所以啊，我不怕了，这个话讲的不真，不是真要击杀我。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事情，现在不惧怕是什么呢？你对神的话慢慢忘记了，你不知道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可以欺哄上帝，上帝是要审判罪恶的。今天的经文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区别，什么叫 crime， 什么叫 sin。 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中文呢，有些不大懂，我们讲 crime 就是你看这个人没犯罪啊，他没偷人家，也没抢人家，对不对？也没干坏事，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审判呢？啊，在人的层次上来看 perfect，他还奉献一点钱呢，对不对？但是上帝的看不一样，上帝说他是一个欺哄圣灵的罪，欺骗作秀的罪，对人不诚实的罪，是败坏教会的罪。如果这个罪像个癌细胞一样不铲除的话，从早期教会到现在，也从根子就开始烂，烂到现在还有教会就没有了。所以上帝是审判罪恶的上帝，上帝是欺瞒不断的，欺瞒不断的上帝。所以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个。但是今天不惧怕是往往我们可能一神不知道神的话语多严重。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这话是很有意思，说当时亚非拉这个亚拉尼亚跟撒非拉夫妇听到这话以后扑倒在地断了气， 断气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亲爱的，我们中文翻的是很有意思。这个中文翻这个字跟原来希伯来文是很相近的。希伯来文你读圣经诗篇144篇第四节说人就是一口气，人就是一口气。这个气哪来的？是神租给你的，神把这口气租给你。断了气什么意思呢？过期了。这个断了气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过期了。神说我给你不断的供应给你气，让你活着，我把气献给你，把气租给你，把气给你使用，但时间到了，过期了。这就是审判，这就是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们很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就是活下去，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上帝的审判，我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上帝又怜悯之恩，今天上帝不会这样对我们。为什么不会这样对我们？因为上帝呼唤我们干嘛？悔改更新。上帝希望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做修的时候，做欺骗的时候，做假的时候，圣灵说，哎，孩子啊，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做，要悔改，要悔改。但是圣灵呼唤你的时候，你还不悔改的时候，圣灵在怜悯你的忧伤。但圣灵一直在我们要建造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小基督人。所以上帝没有马上审判我们，但是亲爱弟兄，你们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上帝是要审判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末日审判降临的时候，没有一种罪恶很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基督里头不再遭受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的怜悯在我们身上，明白吗？今天你们也看到人当场扑倒摔死，那因为上帝怜悯在我们身上，圣灵等候我们悔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要圣经上看到这个经文之后呢，你知道我的祷告是什么吗？我的祷告啊，你祷告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祷告？你不能祷告是主啊，求你击杀教会中的亚先生、亚太太们哦，你不能这样祷告啊。我们祷告是什么？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求你更新我们。我知道我过去方不得你圣的喜悦，但是主你改变我，让我成为小基督人。你知道我昨天在教会与同工们一起在一起开会，我说主啊，给我们新堂做什么呢？在享受吗？不是，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在参与服事。我说主啊，这个堂还有很多的位置要坐满，求你把 Rockville 赐给我们，求你把 Gettysburg 赐给我们，求你把 Germantown 赐给我们，把 North Potomac 赐给我们，把 Potomac 赐给我们，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你知道上帝怎么说，你的心里会有感动。这些人来了做什么呢？你是希望他们成为巴拉巴呢，还是希望他们成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主啊，你扩展你的国度，你建造你的子民，让我们每个人像巴拉巴一样，像小基督人，不要成为亚非拉、亚拿尼亚和亚非拉。有的时候我们是的，我们就悔改嘛，对不对？没有关系嘛，我们就悔改嘛。这是为什么我们生命要成长呢？成长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需要成长。亚非拉跟撒非拉啊，亚拿尼亚就是拒绝，哎，我已经很好了，我不要成长了，我是装一下就够了。No， 圣灵知道我们的心。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起来跟我唱的赞美诗，一首诗歌一起来唱好吗？我们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是唱第一节，还有那个副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好吗？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
我来到主的十字架前，爱救赎洗净我罪孽，主把飞雪把我心洗净，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 这把杯雪把我心系紫，
荣耀归主名，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把我心系紫，荣耀归主名。
让我们祷告。你是烈火，你绝对圣洁，你无所不知，你鉴测人心。哦主啊，我们心灵深处一切隐藏的奥秘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主，你在永恒当中就定义圣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要救赎我们，因为我们不能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立志成为诚实的人，真诚的人，透明的人，内外一致的人，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罪恶和伤害在周围，但是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要改变我们，要更新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人，成为主的门徒，把主你的诚实，把你的圣洁荣耀透过我们的卑微的生命彰显出来。主啊，让我们对你诚实，对我们家人诚实，对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诚实，对我们周围的人诚实，也对我们自己诚实。圣灵啊，求你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里面的殿，让你的教会充满巴拉巴，充满属于你而真正有你圣量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还软弱，我们求你洗净我们，以宝贝的血洗净我们，释放我们。当我们自己脱离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喜乐，活在你的面前。就往你祝福这一群属于你的人，你恩待他们，你保守你的众儿女，你的圣灵高牧他们。我们的天堂的亏欠，主求你洗净我们这些亏欠，主你更新我们，圣灵愿你如火领到我们，焚烧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你喜悦的人。谢谢你，求你刚强我们，活在你的里头真好，真喜乐，感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